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读经完毕。
今天很高兴来介绍我们的讲员郑以富博士。在没有介绍他以前，我要介绍一位跟对郑牧师说很重要的一个人哈、啊。郑师母在前面啊，在后面啊，我们请他进。好，谢谢谢谢。郑博士呢，早年是毕业香港的剑道神学院。后来毕业以后就回到印尼那里的牧会侍奉。由于他对神学的教育大的负担，先后在 Golden Gate 跟 Princeton 神学院，就在美国的进修，获得道学硕士跟神学的硕士。以后又在美南浸信会深造，拿到博士的学位 PhD。 他主要是主修旧约。郑博士从1973年开始，先后在不同的机构教会神学院来侍奉。我只是举几个机构哈，先后在美国的使者协会跟好多间的神学院，美国纽约宣道神学院任教，在多伦多的加拿大的剑道中心的主任。他在2009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他创办了巴拿马中南美洲剑道神学院，他那里担任代院长及院长。后来这个神学院就改为中南美洲的圣经学院，直到今天。所以看见郑博士，他现在是恩林中华国际协会的会长，也是刚才我所讲的中南美洲圣经学院的院长，直到如今。郑博士也曾参与策划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工作，现在也是执行董事的其中一位。他也是该神学院的客座的教授。郑博士跟国语堂有特别的交情，在1996年我们成立这个国语堂的初期，我们是借当时的爱珍堂在体育馆聚会，那时候郑博士常来我们在那个体育馆那里讲道，我记忆犹新，是谢谢郑博士多年来对国语堂的爱护支持，给我对我们的鼓励。现在我们请郑博士讲道。
感谢主，也谢谢这一次通过王牧师的安排能够再回到你们的中间，一同来侍奉主，也借着神的话彼此的勉励。有三件好消息，简单的跟大家提一提。 刚才吴国宝牧师已经稍微提过，我就要在两个机构侍奉，一个就在恩林中华，一个呢在中南美洲巴拿马圣经学院。我有带着两份的这个刊物摆在外面，你们散会的时候欢迎你们能够取阅，祷告中能够纪念。那顺便也跟巴拿马有关系的，这个今年暑假你们也有很多的节目，多了一个节目。我们今年第十年了，开办一个叫做巴拿马体验营，给那些没有去过中南美洲的华人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们今年有机会，还有机会，我们是在八月份，八月份呢是17号到24号，如果可以提早一个礼拜，你们可以13号到24号，所以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一去三得。什么叫一去三得？没有去过的，我们预备一个礼拜的时间叫做体验营，前面三天呢带你们去看巴拿马的经典，包括巴拿马运河文化村，吃巴拿马餐，去看当地的华人的情形。每年另外呢，第二的呢，我们预备一个特别的讲员，让这些去的多半都是有心参与侍奉，他们大概不晓得为什么我信了主还要参与侍奉，我怎么知道上帝在我身上的安排跟带领应该在哪一个岗位服事。那诸如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有特别的讲员用六堂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还有其他呢，请宣教师，请传道人，请圣经学院的老师也能够示范一下上课的情形。如果能够提前5天，你们还可以旁听一门课，免费的，不然的话要$200。但是海外参加的人只有象征式多收你们5天吃住，每天30块，吃住点心全部包括在内。所以呢，如果你们一去的话，在旅馆一个晚上$150的，我们只有收你5天吃住。那么营会呢，$450，报名会呢50块， OK， 就500块。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想去，什么人可以去呢？只要美国加拿大护照，人口护照，只要有多次进入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 multiple re-entry 用过一次，你都可以落地签证在巴拿马。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等下我把这个报名表留下来。那么最后简单的报告，我看见你们已经有贴了一个类似的，就是 Genesis Conference， 其中一个讲员听说在你们的英文堂也经常来讲过，叫做 Calvin Smith，他 Ken Ham， 他是从澳洲来的，是创造论的一个，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圣经的创造论。还有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啊，等下我也把这个资料再留下来，如果你们有机会，我昨天去听了，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8到9点，明天呢早上中午还有下午还有机会。好，我想请大家再看一处的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刚才主要的经文我们的主席已经帮我们跟大家一同来看啊，就请了我们的姊妹来读了以弗所。我们再看罗马书12章1-2节，大家看着你们圣经，我把它读出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何为神的善良顺权可喜悦的旨意。我相信基督徒开口闭口讲到上帝的爱，其次呢，动不动上帝的旨意，好像是很熟的一个课题。但是在我与信徒接触的经验当中，常常很多信徒就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我看过一本书，前面有一段话特别的印象深刻，我把它读出来，等下用中文摘要翻译。 I have a good friend whose dearly loved wife recently died. When she was dead, he said, well, I must just accept it. It is the will of God. But he is himself a doctor, and for weeks he had been fighting for her life. He had called in the best specialists in London. He had used all the devices of modern science, all the inventive apparatus by which the energy of nature can be used to fight disease. Was she all that time fighting against the will of God? If she had recovered, would he not have called her recovery the will of God? Yet surely we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一个医生的太太病死了，这个医生说上帝的旨意只有接受，其实在那个之前他已经拼命地想去挽救他的太太，本身是一个医生，用各样的方法，难道他那个时候正在跟上帝的旨意对立吗？如果他的太太结果一好了，他会不会把他叫做又是上帝的旨意？到底我们能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刚才的圣经以弗所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讲话算数，人不算数。我们常常说 man do not speak what he means and do not mean what he says. God means what he says.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搞不清楚？照时间许可，从三方面跟大家来看这个问题。首先看上帝的旨意，这个定义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三方面，怎么样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首先，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好像是很简单很熟悉的一个课题。我本人从神的话，我发现当我们讲上帝的旨意，有三个可能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当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可能是指上帝原定的旨意， God original or intentional will， 这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不是杂乱无章。箴言第三章第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是上帝呢以智慧定天，以聪明立地。所以这个宇宙充满上帝的设计，上帝的智慧。我相信包括不相信神的科学家，他都不能否认，当他去看这个大自然的宇宙的时候，发现充满了所谓 intelligent design，这个宇宙是充满上帝的安排设计。因为上帝的创造不是没有目的，他有计划有目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可能是指上帝原本的安排，原本的计划。第二种呢，当我们讲上帝的旨意呢，我把它叫做 God permissive will, God permissive will, 上帝许可的旨意，不是他原来的。上帝给人有限的自由，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短见短视，跟我们的固执，我们一心一意要做我们所要做的，有的时候上帝就任凭或者许可这个事情发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在西乃山跟百姓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做我的子民，只要听从我，我一直带领。没有想到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看见很多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君王，结果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呢，就像当时代表上帝的撒母耳说，我们也要高立一个君王。撒母耳不喜悦，以为他带领的不好，他说上帝啊，他不喜欢我，简介也不喜欢上。上帝说不是不喜欢你，他不愿意我来带领他，你就照他们说要的为他们立一个王。那本来不是上帝要安排一个人治理，要上帝自己带领他们，但是他们因应的要求，上帝许可这个事情发生，我就把它叫上帝许可的旨意。第三方面呢，如果我们查考但以理书、启示录，尽管人好像因为无知破坏拦阻上帝的计划，但是最后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全，这是从上帝的主权，从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一切上帝会把它能够带到完成的这个地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发现以前有一个教会，他每年圣诞节都要搞得很隆重的一个庆祝，当然就是说教会的布置，后面呢大的墙壁恐摆不好，所以就请他们当中很会画的一个画家呢，来画一个伯利恒城那个耶稣降生那个晚上的很美好的一个背景。哇，他说这个呢不容易，一个很大幅的墙壁，他说你需要多少时间？起码两个月。我每次下班我就来义务帮你们画这幅大的图画。安排好了，他每一次画画画画画了差不多两个月完成了，高兴得不得了了。他就呢好了，就打电话给牧师说画好了，他可以自由进入那个教会。牧师等不及待呢，连夜都要跑去看看那一幅大作，再过一两个礼拜就要准备圣诞的庆祝。结果一进去，没有想到这个画家忘记把门关开了一点点，结果有一只猫，牧师要进来他先跑进去，他追他的时候他又不小心把画好的一只壁就放在这个大的图画的旁边，猫一踢呢，那一只壁呢 就掉到了那个画的中间一个黑点。糟糕了，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弟兄，弟兄弟兄，他说 finish 啊，我已经 finish 了，你的 finish 不是我的 finish， 我的是完蛋了。你这个一点到那个黑点，哎，他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了，我立刻来了我立刻来了。他一看呢，梯间有个黑点，他灵机一动，隆隆声的好像空中的一只鸟，如果没有告诉他好像是特地画上去的。那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比喻，这个上帝本来知道从这里到这里最好的是一条线，人由于有限度的自由，结果那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到不晓得什么地方，就上帝无论你在哪里给他一直到最后的终点。那就好像刚才一样，那一幅画就是因为呢本来不想加那一点，但是呢因为你有了那种有限度的自由，破坏了上帝原来的安排，但是他 始终可以把它带到完成的这个第一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是讲第一点呢，讲第二点，我们讲想到第一点就跳到第三点，讲到第二点又在那边谈第一点，所以我们就搞得很乱。所以先把你所说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先认清楚，那就不会混乱。第二，为什么不会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去观察，我也去思想，有几点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违背了圣经里面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就不能明白应该是上帝要我们明白很重要的道理。刚才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查验，我们一直说要去寻找，太被动了。你把事情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就看看，要去查验。我们没有，好像一直等，等到上帝呢在背后呢把你踢了一脚说去，你才去动了。那这样呢就不行。你看保罗他怎么样来遵循上帝的带领，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感动他要去布道。当他走的时候呢，上帝说不是向这里，向另外一边。第二次旅行布道，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是想在加拉太一带地方，但是呢，结果有马其顿的呼声说你不要在加拉太去，所以他随时一直注意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导。而我们很多时候太过被动，那这个呢就一直我们等，没有行动。第二方面，我们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这个人是罪人，老亚当的生命，所以我这个人是已经呢这个罪恶肮脏不堪的人，所以凡事和我自己意思的一定不是上帝的旨意，已经有这种先入为主极端的一种想法。没有想到我们基督徒一信了主，包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我们可以把它呢献给神成为义的器皿，而不是说因为我承受老亚当的生命，一切出于我和我意思的一定就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一种极端跟误会，那变成当你想到有一样事情刚刚好跟你的心目中跟你心里面所想的很配合的时候，那不一定，一定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我是罪恶不堪的人。那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拦阻明白上帝旨意的一个可能困难。第三方面，很多时候呢不是不明白，而不愿意听从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的心意是如何。举最简单的例子，信与不信不能相配。我看你们底下大部分都是已经结了婚的人，但是还有少数我看 still single and available。你们找对象的时候呢，哇，你们一大堆的条件呢，A B C D E， A 什么 appearance 呢最重要的，什么 B a background 呢， C a character 呢， D a devotedness 呢， E my education 呢，少了一个 F faith。信与不信，你怎么样看中文的吗？信仰很重要的。如果你认为你信仰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为什么不要先好好带领你的将称为的你的另一半先归向主？大家都可以知道呢， 谈恋爱是最听话，谈了恋爱什么都是假的了。如果哪个说不听话，上帝说信你不信不能相配。他说上帝啊，不要紧不要紧，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我先带领，我先跟他结婚，结了婚就带他信主，那不是一石二鸟吗？ Two birds at one stone。 哇，上帝说你的热心我实在不敢当。你怎么知道呢？你信了主把他带到教会，而不是他把你带出教会呢，对不对？我们祷告，我们在背面都挂个烂书，求你救我脱离啊，避免试探。他说上帝啊，明明前面是一个洞，让我闭眼睛先走走看吧。所以你不肯听从，你要给上帝建议，明明二加二等于是，上帝不要紧，四点一吧，你比上帝要更聪明。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已经明白了，你不肯听从。第四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七章十七节，如果你决心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很特别呢？就是说你要先立定你的心志，说我愿意顺服，你就明白。世界上的这个逻辑不是这样，我要先知道，我要先看看，以后才决定，对不对？你买房子也好，买汽车也好， second third opinion。 上帝的旨意呢，不是，你要先立定心志，说我愿意遵从，你就明白，你就明白。刚才我特地叫你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他先让第一节你把你自己献给上帝，立定你把自己交给主，愿你顺从主的带领，你就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前后的秩序呢，我相信我们中间有的人没听过唐崇荣讲道，他常常有时候就弄一些的 phrase。 So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不是你 stand above God。 这个呢的确是，我们记不记得在中学或者小学，应该是中学，唐诗三百首，背背背背背，不晓得背什么东西，但是你背得挂个烂熟，有一天就豁然开朗了，哦，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了。熟能生巧，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当你呢愿意经历的时候，哎，你就明白。约伯，大家恐怕记得他的经验了啊，我很羡慕他讲过一句非常属灵的话，第一章二十一节，我出生出于母胎啊，赐福的也是耶和华，收起的耶和华，一切都祝福上帝，好像完全信托交托给上帝。但是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从第二章问到第三十七章，不是一百个为什么，是一万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他知道在后面上帝正在以亚伯以约伯为荣，向魔鬼挑战，说魔鬼说，这个人他愿意爱你顺服你，是因为你特别保护他，跟他很顺利。他说不是啊，你试试看，结果一试呢就走音了。我们中国家庭很注重儿女，栽培儿女读书，还要学什么钢琴啊、手提琴啊。哇，有的时候呢，你就请一些朋友到你们的家呢， 好像很谦虚说，我们吃晚饭，好吧，我们坐下来，我女儿呢学了一点钢琴，请她来独奏一下好不好，其实要炫耀一下，那是女儿心情不好，又是爸爸一直逼她呢，都没有办法，一弹就走音了，哇，你就真是不好意思。哎呀，你想想看，上帝正在向撒旦夸耀说，这个又不是我，特别的在世上没有像他完全一样，哪里知道一给他试就走音了。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吗？注意那个几个困难，最后一点，怎么样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诗篇第25篇第12节有一节的圣经其实很重要，跟我们所提的有关系。谁是敬畏上帝的人？耶和华，上帝必指示他当行的道。一个愿意与上帝亲近、与上帝同行的信徒，贴近上帝，上帝会把他的心意向他透露出来。如果有机会你看宋商杰传，你看见他被人误会以为是神经病，关在神经病院之后呢，天天读圣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跟上帝很靠近，我几乎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已经指示给他了，就是说跟上帝很靠近，上帝会把他心意告诉他。亚伯拉罕有一次呢，上帝不是要灭索多玛恶魔了吗？这样重要的事情，难道我不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吗？我记得来了北美，我跟我太太呢订婚以后就结婚了啊。外国人订婚有个叫 shower， 不是带你去冲凉了，就是给你东西了。那外国人有时候很有趣的，他就问你你要什么啊？还好他说我准备给你10块钱的礼物，你要什么？如果他没有讲10块钱，说我要一部车，他没有，我要送你10块钱，但是你要什么？你知道美国人呢很实际的，他不要买了一个东西你不能用，所以他有什么 yard sale， 你们看见 yard sale 5仙1毛呢，其实那个根本收不到多少钱呢，他就不想浪费，让人家被人用了，所以还有 yard sale 什么5毛1块钱呢，你等了大半天在那边去卖这些旧衣服啊、旧的家具啊。其实中国人呢比较灵活一点的，哎呀，我们如果我们对自己人说要送10块钱，还要问你要什么？你说你如果送100万嘛，你还问呢？那还说还有道理？送10块钱还要问呢？其实不必问呢，你去问他最知心的朋友好了，对不对？他有一个他的死党啊，他的好朋友，哎，他快结婚了，你觉得他最需要什么？他因为是跟他很靠近，他会告诉你他要什么。所以说，谁敬畏耶和华，与上帝同行，上帝你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第二，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什么是上帝的启示？上帝把关于他还有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神的话记在圣经里。我们常常信徒平常呢，不等三宝殿呢，有困难就祷，上帝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的手一指的话，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呢。就有人就祷告完了一个，他说有大出奇掉井了，他说头我不要不要这个，我不要，我再祷告上帝这个不要这个再好一点呢。结果祷告了以后再来质疑话更糟糕，你也照样去做。不是这样读圣经的方法，就是上帝把他的 原则性，他的带领，他的已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不是超山牧师的，上帝的带领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方法。所以你要好好从神的话呢，你就会看见上帝的那个路向。当然在不同的人有个别不同的引导，你继续要去探求。有时候上帝呢，你只要诚心诚意，上帝听你的祷告啊。我就想到这个基甸四世纪呢第六章，以色列人不是在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直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上帝要兴起临时的这个领袖叫做实施 Judge， 其中有一个叫做在弥甸人的手下受到苦难，上帝要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家境呢没有什么特别，是很贫困的。所以呢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上帝啊，我是谁，你竟然呼召我呢？求你给我印证啊！你是四纪第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上帝啊，对不起，我心性软弱，但是我要知道，如果是你的印证，我听从。明天早上我摆地上一团的这个羊毛，让羊毛能够有露水潮湿，周围干净。早上一看，摸一下哪一团羊毛有露水，哇，给他们拧出来呢一大碗的水，周围呢干净。哎呀，上帝对不起，我心性软弱，请你第二天晚上再印证给我，调转过来，羊毛干干的，周围有露水。这个有照着他所求的发生，上帝有时候就怜悯，当他一知道了什么，他就不再推迟，他就去带领以色列啊。所以上帝呢知道你的心。有一个上帝的仆人叫 Paul Little， 他说 earnest seeker deserve earnest answer。 上帝知道他不是在那边借口找理由。你不记得多马说，我除非摸到耶稣的手，钉痕的手，我不会相信他被钉十字架。结果怎么样呢？给他摸了，他一摸说，我主我神。但是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直做借口。耶稣复活在地上还有四十天，至少圣经记载十次向不同的人显现，从来没有向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存不信的恶心借口。所以如果你真的在上帝的面前，你就好好祷告，求上帝来指示你。不过有一两样我要也是提醒我们大家一样，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权利，随时啊，借助你的感谢祷告向上帝呈上你的需要。但是你不要限定上帝答复你的方式，你把你的需要告诉你，上帝可以用很多不同奇妙的方式来回答你对上帝的询问。巴兰先知他是有一点灵性倒退，故意呢想去受到回路去咒诅以色列人，上帝告诉他这不应该的，但是他还是硬硬要去了。结果上帝有什么方法来告诉他说你走错了？上帝很幽默，叫那个驴，笨的驴呢会该开口讲话啊，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那里呢。我们不是说 donkey 是很笨的吗？ 是 as dummy as donkey 啊，但是这个 dummy 的 donkey 还会讲话，说你才是笨蛋。他说他骑那个驴上一举手说不能走，再打他，他说你再走的话你的头就搬家嘛，因为那个天使拿一把刀啊，他看不见的。所以上帝很幽默，于是上帝用环境，约拿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的今天有奇想态了啊，明天下雨不下雨啊， 多少%下雨啊，天气冷不冷啊，都是靠经验。你看这个约拿书，按照他们的经验，那个时候应该是好天气，不会有风浪的。但是你看约拿书怎么样呢？上帝是风浪大起，上帝借着自然界的一些东西呢来提醒他呢啊。那我们也看见彼得有时候也有用很特别的一些的异象。你知道这个彼得，他认为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外邦人跟我无干的。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章，突然间上帝呢要他去向哥尼流，哥尼流是外邦人，他说上帝，我的带领是向犹太人。突然间他不是分有向外吗？看见了就上面有一大堆的这个货物呢将小啊，他一看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旧约的圣经，这些都是污秽肮脏的东西，不能吃。上帝说，我教你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因为他犹太人的背景传统，他以为那就是上帝一直以来固定对他的带领。后来他明白了，因为在犹太人心目中，全世界就两种人，一种就是上帝特别拣选爱国的选民犹太人，其他所有都是 Gentile 肮脏污秽的外邦人。所以他从犹太人，因为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的，有的是圣洁，有的不圣洁的，上帝说就在所谓不圣洁的百姓当中，神要兴起他的作为怜悯他们。他去了以后才明白的确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当他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很担心不能去，上帝用微小的声音说，你怎么样在该撒利亚为我做见证，也要在那个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他又是用微小的声音。那我自己也试过，有时候听到我正在为一件事情祷告祷告的，突然间跑去听到那个讲业的，不知道我在场，更不知道我的情况，哎，好像他特别对我讲到一样。哎，我就立刻想到，原来上帝透过这个讲员跟你讲。也试过呢，我灵修的时候，我照常每天早上灵修，我举一个例子呢，我在我的圣经里面另外一本圣经有写下来。我从香港毕业了以后呢，要到印尼，回到印尼突然间看见在香港有很多这般知识分子呢，哇，在政府里面做官的，做资源的，很多没有信主。哎呀，这帮的人呢影响力很大。我说上帝啊，如果你给我有机会，让我有机会能够深造，我愿意面对这样的挑战，向知识分子传福音。但是我是谁的？我从印尼到香港去呢，已经难若登天了，哪里还有机会？所以我说，一方面有这个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想到我自己的家庭，哪里可能还要再跑到外国去深造呢？所以心里面有一点呢难过，但是我把这个事情再交托给上帝。三次在同一个月里面呢，我这里呢还有把它记下来。我要回去印尼之前呢，为着我相信上帝，既然把这个负担给我，上帝可能有美好的安排。我说上帝，你给我能够有机会进修，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结果呢，1966年我九月份回到印尼，我在一次早上灵修的时候呢，哎，就读到呢138篇第八节呢，啊，早上我再看看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有一点这个很悲观的啊。结果呢，他就在一个灵修的早上的时候，就138篇第八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好像安慰我，放心。 那我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过了几天以后呢，7月21号早上灵修的时候呢，哎，突然间我也不晓得什么原因，我只读到撒母耳记下23章了，结果我灵修的时候有一句话好像又是特别对我讲话的啊，撒母耳记下23章5节呢，我一直觉得说我的家庭背景是不可能让我能够到美国呢再去进修呢。他说我的家在耶和华面前并非如此，神与我立永远的约，当然这个是上帝本来跟大卫讲，在凡事上要建立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向往的，我岂不为他，岂不要为我成就吗？突然间像这一类的词句呢，就在我正在很彷徨的时候呢，再过几天7月25号诗篇第37篇5节呢，又在灵修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这几个词句呢就很明显的好像呢来鼓励我，叫我不要灰心。诗篇第37篇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结果上帝很奇妙带领我来到北美啊，不晓得不认识我的人做我的担保人啊，我就一生见过他2次啊，来到这个北美，口袋里面我就带60块美金就完成我的博士学位。所以呢我就交托以后呢，我就从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去查验，看看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呢，不要单单凭感觉。现在很多人说感觉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呢非常主观的啊，会受到我们的本能、我们的良心或者你当时的情绪所影响。我要举一个世纪的一个例子，有一个教员做老师找工作很难很难，哎呀，竟然后来呢找到这个工作了，跟他就订了合约了，啊，暑假的时候跟他订了合约了以后呢，他准备呢就是 fall semester 他就开始教书。哎，当他呢开始教书之前10天，看见另外一个广告登出来，条件什么都比他更好更优越了，跑去接着就要他了。他就写信给那个校长说，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上帝的旨意，我要到另外一间学校。那个校长就摇头了，也许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他说他内心有平安呢，你内心有平安呢？那这个校长说，我呢就糟糕了，我要收拾你的残局，再过一个礼拜就新的学期开始，从哪里找老师呢？他没有想到呢，诗篇第15篇4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跟人家许了愿就是吃亏啊，你不要呢不行你所许的愿。他感觉很好啊，很平安啊，有哪一个你本来薪水1000块现在2000块不平安，很喜乐，不但是平安又喜乐又高兴呢。所以说感觉呢不是很可靠的一种指标，上帝的话为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真的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相信上帝说你要明白，不要做糊涂的。为什么不明白？首先你要知道你所说上帝的旨意你指的是什么，要避免会影响拦阻我们明白上帝旨意的哪几个困难。最后我们要真正预备我们的心照着圣经所指示，我相信我们会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如何。请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会众请起立。感谢郑一副博士给我们的非常美好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什么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也真的是求神赐给我们有信靠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
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使云雾消散。